所以这个事件是我今天挑出来想跟大家细讲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还会发生，还会发生。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会常常骗爸爸妈妈一些事，然后我们自己私下去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也是很奇怪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私密。那我后来觉得爸爸妈妈未必不知道，可他们也觉得蛮好的，就让他们去玩吧，让他们去闹。因为不同的年龄层，他中间的那个默契感是非常特殊的，啊，非常非常特殊。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被母亲抓到，啊，抓到以后就是，大姐、大哥、二姐，我们四个人就绑在桌子的四个腿上，这样子，一人绑一个腿。所以我们四个人感情特别好，我跟很多人说我们四个人感情特别好，因为我下面的弟弟妹妹都没有被绑过，因为没有腿绑了，就只有四个腿这样。所以我们四个人常常在讲说，哎，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绑住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他说好像都没有忏悔，然后四个人说，哎，我们一二三一起把桌子抬起来，因为我们被麻绳绑在那个四个腿上面。那现在讲有些人觉得说，哎，这个父母怎么会这样处罚自己的孩子，可是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笑，因为觉得好好玩呢，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处罚，然后大家的经验是很快乐，而且那个桌子上还放了很多饭啊菜的，所以大家就说抬起来的时候不可以把那个打翻， 就在那边玩。所以其实孩子的惩罚有时候他不觉得是惩罚，他有时候觉得好玩啊，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共同的感觉啊。所以那个部分是今天我们看到七十回宝玉跟这些姐姐妹妹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就是他们为什么情感这么深，因为他们在共同隐瞒一个人，就是贾政。所以因为隐瞒那个人，所以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私密的情感啊，一个私密的情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常常会幻想那个教官很坏，其实那个教官一点都不坏，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北西北，因为他头有点偏，这样给他取了一个叫北西北的外号。现在想起来他真的对我们非常非常好，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故意就幻想他很坏，因为幻想他很坏以后你就可以玩，就是躲他然后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里面是我们从头去看自己的青春期的时候会很有趣，你会比较的有幽默或者放松，然后也在那个社会里面知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要规定几个很严格的规范给他遵守，可同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看你的孩子可以怎么去偷偷的违反那个东西。因为不要忘记违反犯规这件事也是他的能力之一。好，我还是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在中学回忆起来那个所有的老师规定的规则守得最好的同学后来其实不是最有大出息的，非常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难解释的东西，因为他少掉了一种创意性。那这个创意性是他对于大人所有的规则他都想说，哎，我如果用另外一个方法处理怎么处理。我们看到像历史上最有大天才像达文西这种人常常都是不守规矩的，常常都有一点不按牌理出牌，就是大人所有规定他的东西他都会故意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做的，那么反而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形成了他自己的创意个性啊，创意个性。所以当然我想这里面是很难拿捏的啊，可能并不能够因此就一直鼓励他去叛逆，而是说叛逆跟遵守法规之间的平衡啊，平衡。所以我想我特别把这一段啊多讲一点这样。好，他们一方面帮这个宝玉在做功课啊，做枪手临了很多字，那宝玉也把所有应该读的书全部再温习过几遍，那天天用功。那刚好静海一带海啸啊，就是忽然发生了一个意外，因为静海一带发生了海啸，那有几处这个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所以地方官提本奏文就奉旨让贾政顺路再去查看一下政绩再回来。读得懂这一段吗？贾政本来要回来了，所以赶功课赶得要命，忽然发生了海啸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很奇怪，考试前就一祷告说明天要不要台风这样子，因为那个孩子的世界里面有一些奇怪的那个幻想，就是说哎，怎么来了海啸，因为发生海啸所以近海的地方老百姓就发生了灾难，所以皇帝说哎，贾政刚好在回京，所以路过那个地方说那你就晚一点回来，你就顺路去把国家的国库打开去放赈，就是救济难民啊，就是他本来要回台湾了，刚好南亚海啸，所以他就绕到雅琪那边去啊，斯里兰卡那边去了。所以宝玉说哇，又掉下一个礼物，就是爸爸要晚一点回来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学生最大的快乐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来说老师要回来要回来，忽然说要晚一天，好，简直狂欢，这样就是多出来的假日，多出来假日是比预期里的假日还要快乐的，因为他已经赶得不得了了，赶出来说，哦，好不容易赶得差不多明天要回来了，就忽然说还要晚一两个月，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弄诗社了。所以注意一下那个结构的了不起，就是本来很早就要弄诗社，可是因为贾政要回来替宝玉赶功课，所以大家耽搁了，那现在开始又要做诗社。